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上一次呢，我们请了信友堂的洪宇坚牧师在跟我们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她已经患了12年的病了。我是觉得在圣经里面也描述了，当时呢，她身心灵都受了很大的痛苦，因为你可以想象哈，一个患了12年的血漏病，我想她身边的人对她也会有歧视，就觉得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她自己心灵上也会很痛苦，因为病了12年，钱又没了，看什么医生都医不好，我觉得他整个人很疲惫哦。
但是呢，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以后呢，他就要开始做出一个行动，就是他要去寻找耶稣。那么我们上一次在经文里面真的看到了这个得了12年血漏的妇人呢，他在这些世界上的医生的手里啊，受了许多的苦，不但呢没有治好他的病，而且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转。这个病势更重的时候呢，他就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在一大群人当中呢，在耶稣的后面夹杂在众人当中，然后他就去摸耶稣的衣裳。他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呢，他怎么会这么想？比如说要是我得了一个病哈，人家跟我说，哎，这个大夫可以治好你，可能我还得想想呢，这个是真的假的呀？我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看看吧，就算有病乱投医吧，试试而已。但是从这一个经文里看到哈，完全不一样。他只是说他想，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了啊，而且是偷偷的摸。所以牧师啊，今天请您来啊，真的要给我们好好讲讲，虽然就这么小的一句话里面，但实际上可能是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啊。
是，这里面特别强调呢，他的转折点就是这个受了12年血漏病折磨的一个妇人，他正如你们都也都知道，不光是身体上的痛苦，心灵上的痛苦，社会上的歧视，甚至家里子女包括他先生，往往就是人真正最需要的时候反而被最被抛弃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也在这个时候，他所谓听了耶稣的事，这是非常重要。27节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他就赶过来了。这里面呢就强调是听见了耶稣的事，因为耶稣在那边治病救人，传扬福音，风声传过来。我们现在也是，当年听见耶稣的事可能真的是在自己在犹太人在那里才听见，现在传媒这么发达，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接摩都会看到布道会的消息啊，真理报啊，还有你们那个远东广播啊，接摩啊，常常在空中在广播。我们现在听见耶稣的事那更平常了，走到街上就看到教会十字架，但是关键的问题，很多人听见耶稣的事就像没听见一样。今天是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他一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就有了反应，他带着信心来寻找耶稣了。这就是圣经上特别要肯定他的地方，这是他最宝贵的地方。所以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也是因为他听见了耶稣就来寻求耶稣，而且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信心来寻求。这个寻求刚才凯川也提到的，他认为我摸他的衣服的话就必痊愈。正如刚刚凯川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怎么好像摸衣服，怎么会呢？是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的表达各方面也是从我们的观念里出发，但是这方面你看经文就慢慢展开，让我们看到他这个偷偷的去来摸衣服，这背后他表达的是什么，而耶稣是怎么来医治他的。比如说为什么他不直接当着耶稣来就把这个情况告知呢？为什么不直接向他提呢？只是夹在大家背后怎么偷偷摸一把，这个什么意思呢？那我想前面的经文有所交代啊，因为这个场景也是蛮特别的，或许凯川可以跟大家把这段前面的经文给读一下。
好啊，从马可福音的五章的21节吧。
是，
马可福音的五章的21节开始了。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接下来就是讲到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原来呢，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找他的时候，是面对这么一个情况，是前面经文他耶稣他平静风浪，耶稣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呢也都来看，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看热闹的，肯定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会看得很清楚。他刚从岛上回来以后呢，很多人就在那里聚集。这时候有一个人是管会堂的人，这个叫做雅鲁的管会堂的人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呢？会堂是什么样会堂呢？就犹太人的会堂，在那边有教法师，也就是旧约的圣经老师给他们讲解律法的地方，这是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这个人呢，既然是管会堂的，那应该在犹太人的社会中有相当地位。他这时候有个女儿，小女儿快要死了，他们听了耶稣，他就赶快去请耶稣去救他，快去求他去安守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那么他是对耶稣是有信心，那么耶稣听了这个请求，他也就马上答应了。经文就说耶稣就和他同去，这一来呢，很多人就兴奋了，你看到了吗？然后好多人就跟随他，拥挤他，都想争先恐后的看这一幕，看看你耶稣到底有没有这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血漏病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够阻止耶稣在这个紧急的事情上面呢？就好像现在是随随随有紧急事情开救护车了，那救护车就是又快越好赶到那里面去，很多人心想快要死了赶快去安守，那么是这是叫做救病之人啊，争分夺秒啊，都是以为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血漏病的妇人，你想象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在众人面前，他怎么能够敢亲自阻挡耶稣去做这样的大事呢？所以他不方便当面跟他说，他自感卑微，不敢以个人的这种认为还是一个丑事而来触犯众怒。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理由，第二理由他也觉得自己是个不洁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规避的，而且假设真的要开口向耶稣求，怎么求呢？这种妇女病也是他众人面前羞于开口，也不太方便去说。最重要的第三，他可以相信，我一摸他的衣服，他给我说治病，病病好。但是他不敢肯定的是什么呢？耶稣会不会无条件的接受他，听他诉说自己的痛苦？尤其在这个治病救人的紧急当口，还有功夫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被歧视的血漏病妇人的这样子的话吗？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就不可能当面向耶稣诉说他的请求。但是这里面的强调的就是说，他有个信心，他认为我相信我的病耶稣他必有能力看顾，甚至是因为就摸了衣服就可以痊愈了，他也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所以在这情况下面呢，他是带着一个信心，他认为哪怕我有很多不方便不能跟去耶稣讲，但是如果耶稣真有这样大的能力的话，我即便不说，我甚至靠近他啊，摸着他的衣服，我的病也就会好。这个信心呢，那是很大很大的信心，因此他就这样做了。但是这样一做情况呢，的确也不是就是像他以为的这个病好了就好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耶稣竟然会在他非常紧急的救人的当口上面停住来问他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借着这个治病救人的故事呢来。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确实这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服以后呢，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确实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从耶稣这个角度来讲呢，耶稣顿时也是从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然后他就转过身就在众人中间来说，谁摸我的衣裳了？那这些门徒呢就对他说，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的衣裳吗？其实这句话就是表现出门徒的一种心态了，因为门徒觉得呢，好像耶稣是不是神经过敏啊？这么多人拥着你，怎么可能没有人碰你的衣服呢？对不对？我们从一种很简单的理解上来，就是这样嘛。众人都在拥挤你，而且有这么多门徒跟在你身边，怎么可能急急火火的走路的时候没有人碰你衣服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可笑这件事情啊，而且对耶稣这个问题也觉得很可笑。在这里面我们就说为什么门徒会当时就是有这样的反应，也是能够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这个我要感谢呢，就是这个圣经上的经文上的描写那个情况呢，的确虽然2000年以前我们一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日常所碰到的事。耶稣你看，你急急忙忙的争风斗秒去那个人家摸你衣服，这算什么事呢？那这世界小的不能小的，人家停下来干嘛？还左右观看，要看谁到底谁摸了你的衣服。这个在很多人就觉得啊，你主耶稣虽然那个时候好像是做了些事我们服你啊，好像是行了些神迹，但是有些情况是显得好像很可笑啊，你就是违反常识，摸了衣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大家都在磕磕碰碰，你还必须找一个谁摸你的，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干什么？前面大家都看着你要去救那个人呐、很多门徒这时候就说了，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你看看他那很不耐烦，就觉得好像有点扯笑了，对吧？这我觉得这一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很多人读经也是这样的，圣经上神的话读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就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你说从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这个门徒问的话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你说怎么会可能是你问这个问题很可笑的，而且也不重要，大家都在摸你还说谁摸你的，你还要找出一个人，就算摸了又怎么样呢？他们都不知道耶稣问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马上就下结论了，马上就扯笑了。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啊，我们来到神面前，说是读经，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带着里面的那个拍子还盖在你的心上，你没有完全谦卑下来，你还自以为啊那个信誓旦旦。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你给他传耶稣啊，耶稣既然是他是救主，他是上帝，他有这么大能力啊，为什么是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坏人做了什么事情，他好像受种正轻了，好像没有什么报应？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报应？你怎么知道他就自己逃脱了罪恶呢？圣经说他必要再来啊，耶稣必要再来，他到那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审判一切的罪恶啊。这个答案告诉他呢，他又不要听了。那问题问出来，如果说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耶稣再来，没有地狱和天堂，那你这话就有道理，只要这个今生你躲过就躲过了。所以你当你发出不平的问题的时候，给你解答，你要听吗？你不要听。问题不在于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寻求道理，你其实是用人的骄傲、人的理性和经验的抵挡上帝，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根源。
彭牧师啊，在过去的时代里面，他们是不是会把罪跟病扯在一起呢？
当然，罪和病是会连在一起的。本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苦，是因为先有了罪啊，是罪先来到世上。比如说最大的苦就是死，生老病死，我们知道佛教也说最大的是死。死是怎么来的？死就是罪的工价啊！如果没有死，这个老也不会老，对不对啊？也不会病。为什么病呢？病就会带来死。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大家所恐慌的。这圣经上面从创世纪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苦是随着罪的来到而来到的。比如说当亚当夏娃犯了这个罪以后，那个上帝的耶和华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人的时候，就说了，那女人就必要受到生产之苦，男人呢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地也不给你效力，要长出荆棘节力来。就说明人的犯罪把上帝创造的美好的次序给破坏了，所以大自然也不听话了，也起了凉风了。那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创造界的最高的一个位置上，人的堕落带着这个上帝的创造一起堕落。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面啊，人本来有管理大自然的能力，大自然也跟他在作对了等等之类。最重要的是，最大的苦是人跟人之间的彼此作对啊，亚当和夏娃彼此遮盖，然后呢亚当碰到情况呢，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夏娃了。所以这种都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人的心灵之苦常常是遭受到人的歧视，被人伤害啊，被人仇恨，被人攻击，被人嫉妒。当被人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觉，但是我们呢，每个人都记得别人对他自己的，可是往往忘记自己也是这样对人的。那这些苦互相造成的苦都上都是一个根，就是罪。那么圣经上谈到血肉病呢，都是说这本来是跟罪有关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你有血肉就是你的罪就比别人大。就等于门徒就问那个天生瞎眼的，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不是他自己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说，也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父母。当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的时候，也不是说这部分人特别有罪，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我现在看来挺好的啊，也健康也发财也升官， 其实他也知道说钱是来路不明的，官呢是贿赂买卖来的，好像一路挺顺利的。但是最怕的，上帝最大的愤怒是什么知道吗？圣经说的就任凭他们。神最大的愤怒是任凭这些罪人他造自己的新一生，然后在最后的审判里面审判他。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了什么坏事，马上就受到管教了，哎，这里面说明还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教会有一位基督徒，他就做见证，他那时候到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玩了一把，他就占了150块钱大概，还在洋洋得意，他说我是见好就收。结果后来呢，一出去一开车，而且很奇怪，那地方挺好的，路很宽，也没什么车，他一下子就超速了，不知道哪里就出来一个警车，就把他逮住一罚，150块全部拿回来。他后来回来就做见证，上帝管教，刚刚那150块我是带着贪财的心去把它弄来的，刚刚来了神就把我全拿走，而且拿得一分不差，就是那150块。哦，他就敬畏神的心就产生了。可是有的人他占了几百块几千块，他弄了偷不到，他很得意，对不对？这任凭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知道，有的时候管教，其实那个血漏病，上帝真的是借着血漏病实际上是救这个妇人，让他在血漏病面前他有什么，让他自己有谦卑痛悔的心。这个谦卑痛悔的心呢，这是神所看重的。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特别说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就是一个哀痛的人，这里哀痛主要指他为他的罪来忧伤痛悔。因为利未也讲到嘛，你洁净了以后还要交给祭司来宣告你的罪，也都赦免了，因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并不跟某个人特定的你的病和你的罪相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反而不要去怜悯，反而就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加好，这是神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的反应和门徒的反应，其实我们也真的回头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说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我听起来很怪，那就是不对。圣经里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了救我们，但是我现在还没得救啊。他说可以治病啊，但是没把我病治好啊。那我就马上可能会提出很多这样的反对意见来，其实我们就没有看到他深层里面的东西。就像那些门徒一样，他们只看到说，嘿，耶稣你很奇怪，这么多人围着你摸你，那是正常啊，对不 对？但是他没有知道，从神的角度，神是知道到底是有力量从他的身上出去的，是神最清楚。所以我们呢，眼睛总是很短浅的，总是只看到一点，而神呢是可以看到永恒的，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
是我们很多人呢，有些不信的人看圣经，他自以为他挑着很多毛病，非常振振有词。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福音书说耶稣出了耶利哥城，那个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城，而同一件事情到底进还是出，他自以为呢，其实他不知道耶利哥呢有旧城和新城。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呢，一个是从旧城到新城，讲着那个出了旧城的话，你可以说出了耶利哥新城。对，站在新城的角度上面呢，他是进了耶利哥城。那举个例子吧，像这些事情，很多人就是浅尝辄止，就跟着表面就做判断了，以为连这个都搞不清楚，那你福音书肯定互相矛盾，最后出现很多事，他没有这种很好的考究，就是说凭着自己简单的理性和经验就做判断了。所以呢，这世上的学问告诉我们，你舌剑出真知。你要知道离职滋味嘛，就是咬一口，以为凭这个，这是害了我们一代人啊。我们就以为就人的自高自大，因为我实践过了，我知道，其实很多真理的知道不是凭实践，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的。
这个妇人她愿意去找耶稣，其实也是不简单。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呢，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有病，或是他心里面有问题，他不愿意直接去找耶稣，就是他知道人家跟他讲这个神是真实的，他还是不愿意去。就像这个血漏病的病人，他知道听过耶稣，但是他还愿意走过去。虽然可能他被别人的歧视，他不敢正面的去面对耶稣，但是起码他也有这个信心，或者说他有这个愿意的心去找耶稣。
这个心是从谦卑的心发出来的，因为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血漏病啊，给这个妇人的折磨是很厉害，他可能开出也不当一回事，他以为总是我花了钱总是可以找人治好的，结果他呢没想到他花了钱都把他花尽了，病不但没治好，那么反而更重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不要把信心放在人身上，不要信心放在人的作为上面。在这个地方他谦卑下来了，所以当他听到耶稣的事，他心里认定他是从神来的，只有神能自救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放在神的身上。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这样读，哦，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什么什么病，我如果一到耶稣，我一开口一祷告他就好，我就信他，那这不是神要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这件事情。问题不在于这个血漏病是不是好还是不好，是问题你在心里是把神看作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就是看到了这个血漏的妇人，她被医好了之后呢，耶稣呢非要找出来说谁摸我的衣服，这个血漏病女人呢就恐惧战惊的来到耶稣面前，而且呢也把成就在自己身上的事向大家都公开了哈。那所以接下来的那个故事呢又进一步的发展，就请洪牧师下一次您再来到我们生命源头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来分享。